我们上次讲到这个《楞严经》的摩登切女的那一段，留了一个小尾巴，也就是这句话，我们上次准备讲的，也就是佛陀讲跟阿难说，汝宿世于摩登切。历劫因缘，恩爱习气，非是一生及于一劫。我一宣扬爱心永脱，称阿罗汉。佛陀跟阿难讲，他说你跟摩登切的这个因缘啊，不是一生一世的，甚至超过了一劫。也就是说，他跟摩登切女这两个人在宿世以来就在一起，宿世以来就相熟，而且恩爱深重。他们宿世以来就是有点像这个连体婴儿一样，恩爱非常的深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每一个人的，在他的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，不仅仅是人类的身体，它有更为久远的身体存在。实际上，在最早的时候，在非常非常久远以前。很有可能你是那块石头，而它是石头中包藏的那块玉。你会发现很多的双胞胎，或者有一些有特别特别深姻缘的夫妻或者是朋友，他们不一定非要成为夫妻，有可能是朋友。有可能是双胞胎，有可能是父子关系等等都有可能。你如果追查他们更久远些以前的关系的话，它有可能是一块玉跟外面包着的石头，它有可能是并排生长的两棵草，而他们一直以来。都相互连接着。你看到有一种树吗？有一种树，它们是分公跟母的，而这两种树永远在一块生长，一个公的树，一个母的树，它们的根、它们的树叶都缠绕在对方的身上。这意味着它的潜意识里面，虽然它是一棵树，它好像是无意识的，但其实是有的。他在他的潜意识里面，他有更深的记忆在里面。他记得你，他记得他认识你。而且他记得，似乎一直要跟你在一起。这种类似。心灵深处磁场的关系，一定是旷世久远的，旷世久远，非常非常远，远到你还是一块石头的时候，你们就在一起。所以那是一个记忆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一个记忆。有的时候你对某一些人，你就是会有一种潜在的记忆，你觉得你好像认识他。但是，我们要慢慢的讲，因为我还没有讲到我真正想讲的东西，我们要慢慢的讲。但是，往往两个有久远记忆的人，他 他们在第一眼的时候不一定会立刻认出对方，这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你们总感觉啊，所以大多数人都总感觉哦，第一面就觉得这个人很有眼缘啊，非常有感觉，也许我跟他姻缘很好，有很深的姻缘。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。因为怎么说呢，生命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。两个越是有缘的人，越是有根深蒂固的来自旷世久远以来姻缘的人，他们往往在第一面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多么强烈，并不会感觉到多么强烈，这是有原因的。这是你内在的某个东西，内在的某一个设计或者某一个能量在试图更稳定的、更久远的产生你跟他之间的连接。如果你试图跟一个人产生更久远的连接，更稳定的连接，更长久的连接的话，那请你不要奢望你们在第一面的时候就会非常兴奋。因为往往在第一面的时候，双方特别兴奋的人，他们不会长久。因为往往在第一面特别特别激动的人，你就得很小心了。为什么很小心？一般来说，如果出现这样的场景，这意味着你们之间是有业力的。对了，你们之间是有业力牵连的。正是因为这个业力的牵连，它人为的有意的创造了你一个无法逃避的场景，使你掉入陷阱。所以那反而是一个陷阱，要把你框进来。你知道凯西通灵里面曾经提到过有一个妇女，这个妇女长得如此美丽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被她倾倒，而她最后的确也找了一个令她感觉到身心都很满意的夫君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当他们婚后没多久，突然间这个男的就变得在生理上完全没有能力了。他们的蜜月期很短，非常短，随之而来的十几年当中，他们完全是无性的婚姻，而这令双方痛苦，相当的痛苦。这个少妇就到凯西这儿来问到底怎么办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吗？凯西在通灵里面提到，因为你丈夫前世曾经在欧洲的时候参加过这个十字军，东征的十字军，他随军出发的时候，他给他年轻的太太套上了一个贞洁带，以至于他年轻的太太在后面的大概有将近五六年的时间，带着这个铁的贞洁带生活，备受屈辱，在生理上跟心理上都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摧残。他变得 越来越痛恨自己的丈夫，自己那个十字军东征的那个丈夫，以至于这个恨延续到了他的下一世，也就是现在。而业力的枷锁是那么的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他太聪明了，所以这个少妇在这一世转世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如此迷人的女性，非常性感而迷人。到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她见凯西的时候，她来找凯西的时候，已经三十五六岁了。到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她依然风姿卓越，倾倒一大片。她的美貌，她的迷人，凯西说，曾经说，这是有意设计过的。他在转世以前，他的灵魂就故意把自己设计成在下一世非常的美貌，非常的性感。而她的丈夫什么也不能做，这就是一种惩罚，这就是一种惩罚，这是业的惩罚，业力的惩罚。所以其实你的外形，你的相貌，你生活当中既定的那些东西，尤其是随着你的出生就已经携带而来的那些东西，他们其实是经过设计的，经过非常精心、非常有远见的设计的，它是设计好的。他有意把自己设计成非常非常的美丽，以使他的丈夫变得更加的无能为力。那对她的丈夫来说，简直是一个心灵的折磨。她在生理上是无能的，而她面前的这个妻子又那么的美丽。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前世的这个恨，所以这是一种业力，这是一种业力。有人问，那她丈夫生理上的无能是谁设计的呢？不是谁设计了她的丈夫变得无能，不是，而是他们潜意识，她丈夫给了妻子戴这个铁质的贞洁带那么多年，她妻子怀恨在心等等等等，而她丈夫去远征的时候，在外面又是显然在远征军当中是没有可能很规矩的，肯定也是花天酒地的一个人。对，这一切都是他们双方的灵魂在灵魂的深处已经达成了这个默契，并不是有人把他的妻子设计成一个美女，把他的丈夫设计成一个性无能，不是的，而是他们双方在潜意识的灵魂在临终的时候就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，他必须在下一世感受那个对立面，感受那个回应。所以他下一世变得，他的妻子变得如此美貌，而他丈夫变得忽然生理上无能，他们要体验对方的感觉。她的丈夫内在的心灵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，要体验对方被戴上贞洁带的感觉是什么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业力，完美的业力。所以当两个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，忽然你们就被这个业力套住了，忽然你栽倒在他的石榴裙下。 逃脱。所以古人变得很聪明，古人一定对这个业力的现象非常的了解。所以当两个人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热络，这意味着你们之间一定有些什么东西，一定有些什么东西。而两个灵魂如果有着深远的因缘背景的话，他们不一定第一面就变得非常的热络。但除了一种情况以外，除了什么情况呢？除了其中的一方即将要离开，除了这种情况以外，什么意思？大家有没有看过阿伽曼尊者传？阿伽曼尊者他在这个即将证到四果阿罗汉的前一段时间，他已经证到三果了，他即将要证到四果阿罗汉的前一段时间，忽然他在禅定当中反复出现一个灵魂，一个灵魂反复的在他周围找他，不愿意离开他，反复的哭泣。他仔细观察了一下，那个灵魂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多生多世以来的妻子。而这个妻子多生多世以来也一直跟阿伽曼尊者一起修行，但由于阿伽曼的精进，他远远超过他妻子的程度了，所以他在上一世他跟这个妻子依然做夫妻的时候，阿伽曼尊者转世以后就立刻成为了一个出家人，而这个妻子由于对丈夫依然牵挂，内心牵挂，转世以后去世以后就没有再转世为人，她一直以灵魂的方式追随着阿伽曼，一直跟着他，而且跟着他好几世，不止一世的跟着他，他的情愫非常的深，他的情愫非常深，因为他们做夫妻很久了，很多事了，所以他这个妻子情愫非常深，以至于在这一生阿伽曼即将证到四果的时候，他妻子感知到了一些什么。本来他的妻子一直跟着他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有一种保护者的味道在里面啊，因为他对他身怀着爱意在保护着他，但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阿伽曼一旦证入四果的话，他意味着他不会再回来了，所以他的妻子忽然间心生悲戚，反复的出现在他的禅定当中哭泣，要求他不要那么快的证四果，不要离开他。他无法忍受一个多生多世相伴的人再也见不到了，因为他的妻子必须留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他还没有能力离开这儿。而阿伽曼已经有能力离开了，所以他的妻子非常的伤感，他求他，你能不能慢一点，不要走得太快，这成为他最后的障碍，成为阿伽曼尊者最后证到四果罗汉的一个障碍，非常大的障碍，因为你无法拒绝这样一个人，他是你多生以来的伴侣，你很难拒绝他。阿伽曼后来在禅定当中反复的引导他的妻子，反复的开导他，引导他的妻子，最终他的妻子终于离开了那个鬼魂的身体，往生了天道。这是非常，所以他的妻子在鬼魂的身体里跟着阿伽曼已经好几世了，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悲剧，一个人无法转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类，而由于这份爱的牵挂，使他在几世以内都是一个围绕在阿伽曼身边的灵魂，这非常悲哀。所以阿伽曼尊者在禅定里面用了最大的耐心引导他，终于使他脱离了鬼魂身，转生了天道。 这个妻子后来转生天道以后，再一次回来感谢阿伽曼尊者，然后真正的离开了。啊，一个人一旦进入天道，他的视野就宽广了。最终，阿伽曼尊者得以安静的继续他的成长，在一棵大树下证到最后的四果。所以，如果两个灵魂，他的牵涉特别特别的深，多生多世以来在一起，那么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有一方即将完全离开的情况下，另一方会显得很不舍，会用各种方式不让对方离开。而《楞严经》的这一幕，阿难跟摩登切的这一幕，正符合最后的这种方式，最后的这种情况。因为阿难跟摩登切多世以来也是夫妻，他们一直在一起，而阿难将要离开，而阿难的确在他的这一生证到了四果，最终离开了。所以那个内在的设计当中，摩登切需要拉住他，拉住他的衣服，拉住他的腿，不让他走，所以才产生了那一幕，摩登切以先天的梵咒迷惑了阿难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会出现一方有意要迷住另一方的情况。如果双方还没有那么快的离开这个物理世界的时候，他们在见面的时候也许就不会这么强烈。他们在见面的时候，出于能量法则的需要，他们会以萍水长流的方式，渐渐渐渐的靠近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往往真正最后做夫妻的那些人，他们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，其实也许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很平淡，非常平淡。他们的接触，他们整个恋爱的过程都非常的自然而平淡，不是轰轰烈烈的。如果你们的交往过程是轰轰烈烈的，不一定是非要是指恋爱，也许是两个普通的朋友，你们整个的过程是轰轰烈烈的，那极有可能意味着你们之间有一些业。而越平淡意味着越深入，你们之间来自往事的缘有可能更深，有可能非常的深。因为这是一个能量现象，强烈的东西不可能走得太远。越是高潮，那么意味着那个低谷也将很快的到来。而越是平淡，意味着他们持久的时间就越是长。任何的东西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你如果看曾国藩的那个文字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他就提到：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。如果两个人是一生的朋友，他们的交往像水一样平淡。像水一样平淡，啊，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。而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对你特别的热情、火热，你就要当心一点。这意味着这个人他在性情上是不稳定的，他今天的火热，意味着未来有一天他会冷若冰霜。 所以如果你变得视野扩大，你变得更深入，你反而会越来越多的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享受平淡的朋友。越是平淡的朋友反而越有味道，对，静水深流，越是平淡的朋友反而越有味道。越是你浓我浓的一些关系很快就会崩解，长不了，很难长久，很快你们当中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事情，产生无法融合的矛盾。所以生活当中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这样，全然的平淡就是一种美感。人跟人的因缘也是这样的，所以当爱变成了亲情，有人说这是一种灾难，其实不是。当爱变成亲情的时候，他们变得更深了，他们完全的了解对方，并且完全的帮助对方，他也完全知道对方会帮助他。而激情很难长久，我记得艾克哈特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这句话特别经典，他说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激情当中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发现他只是在他的业力模式当中。表面上看你觉得他是在激情当中，而你如果看得够清晰的话，你突然发现他其实是在他的业力模式当中，某种潜在的信号击中了他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这个人就像那个少妇看到她的这个丈夫一样，某种业力的信号，在灵魂深处的业力的信号突然间击中了他，他就会对这样一个人感觉到激动，他不会对别人感觉到激动，但他就会对这样一个人，对这个人而不是别人，对这个人感觉到特别激动。业力就像一个开关一样，就像电门一样，你突然间碰到电门了。忽然那个设计好的那套程序就开始运作了，那套程序意味着在你转世以前你就设计好你必须吸引他，必须虏获他，而当你虏获他以后，后面接着要发生的事就已经完全设计好了，他必须变成一个性无能，而你必须变得越来越漂亮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印度的成道者他总是在笑，总是在笑，当他看到一个人如此的幸福或者如此愤怒的时候他就笑了，因为他完全看到这一切背后的力量，这一切背后的力量在如何推动一个人到他该去的地方，到他该认识的人面前，完成他未完成的业力功课。当然这是好的，你体验一下对立面的经验，这也是好的，但如果你能够以更超然的方式体验，也许你能够少受很多的罪。你可以体验它，但是你不要太把它当真，如果你太把它当真，你可能会更大的痛苦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用了楞严咒叫文殊，把阿难唤醒。阿难已经进入了这个业力套索当中了，摩登伽又回来了。摩登伽试图找到阿难，据说那个公案当中，摩登伽女是一个美女，非常漂亮，很多人希望获得她，但是她谁都看不上。有一天阿难在他面前路过的时候，摩登伽在井边打水，他一眼就看上了阿难，那个业力的模式已经产生作用了，他谁都不要，他只要这个和尚。然后他每天就等在门口，观察阿难会什么时候来，看到阿难来了以后，他就开始念诵他已经准备好的那个咒语，那个专门能够迷惑人的一个咒语，迷人的咒语，这是他有意去学的。他为了能够迷住阿难，他有意去学的这个咒，因为他太爱他了，他的第一眼就完全爱上他了。所以摩登伽有意去学了一个所谓的先天梵咒，专门能够勾住人的一个咒。他念动这个咒语的时候，阿难忽然被某种磁场吸引，他看到摩登伽以后，情不自禁的鬼迷心窍的跟着他走进了房间。在传记里提到，他们已经非但阿难已经走进了房间，而且阿难已经躺到床上了。这个咒语就好像是催眠一样，他让阿难老老实实的乖乖的跟着他走到房间里，并且躺到床上。就在最后要破戒的那个当口，文殊来了，他带着佛陀嘱咐的楞严咒来了。那个咒语把施加在阿难身上的这个鬼迷心窍的力量驱赶出身体，阿难忽然又清醒了，他惭愧地跟着文殊回到佛陀的身边，并且文殊把摩登伽女也一块带来了。这个咒语让阿难再一次从业力的枷锁当中变得清醒过来，他忽然发现这一切仅仅是来自一个惯性。你爱上了某个人，你觉得那是激情，那不是，那其实是惯性。因为你爱过他100次、1000次了，在你记忆深处，你每一次都爱上他，所以这是一个记忆的惯性。而你在这一生，在看到他的第一眼，这个惯性就开始再一次发挥作用。你忽然觉得他很熟，你忽然觉得他讲的话，你听着非常的舒服，你的这个惯性又来了。又回来了。而楞严咒让阿难忽然间从这个惯性里跳出来了一下，他忽然看到这仅仅是记忆，这仅仅是记忆，这仅仅是一种习惯，你可以跟着习惯走，你也可以 say no， 我不跟着习惯走，我可以选择另一条路，因为我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，我可以选择一条对我的未来更好的路，这完全可以。因为惯性来说，你总是习惯于选择那些你已经非常熟悉的道路啊，你跟这个人在一起过跟以前一样的生活等等，这种熟悉的方式，熟悉的人，让你感觉到安全跟舒服。但这种方式也许太顺理成章了，太习惯了，太舒服了，以至于你无法在其中获得更大的成长。所以你必须跳出旧有的模式， 进入一个新的方式。如果阿难跟随他的记忆，跟随他的惯性，他依然跟摩登切在一起的话，他们这一生将会是平凡的夫妻，并不是说他们这一生会倒霉，会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是，他们可能这一生又会是做一辈子的夫妻，也许很好，也许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但他无法在他内在的成长上获得如此大的进步了，而佛陀唤醒了他，让他选择另一条道路，也就是这意味着你的业力不是既定的，你是有自主权的，你是有自主意识的，如果你醒过来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不，你可以选择你走另一条路，这完全可以。所以当你的业力来了，你其实是可以不选择的，命运不是既定的，不是说你一定会要掉入这个业力的陷阱，不是的，你真的可以选择，但你必须要像阿难一样，要像佛陀一样展现出绝对的清醒，只有醒过来你才可能跳出那个框，如果你醒不过来你可能跳不出来，所以那个先决条件是你必须绝对的清醒，你看到那只是一个习惯，你突然迷上了它，你看到这仅仅是一个习惯，你们曾经可能很熟，所以你现在这个习惯又来了，但你可以选择别的，你忽然看到有一个新的方向，而那是一个未知的方向，那对你充满了更深的吸引，你似乎在新的方向上能获得更大的成长，因为有人在那个方向上已经获得了成功，就像佛陀一样，他获得了成功，而阿难也看到了，所以最后他选择了往佛陀那个方向走。你可以选择另一条路，但这是困难的，这非常困难，要战胜你已有的这些惯性非常非常困难，而人们总是对未知东西感到恐惧，对熟悉的东西感觉到安全。那么当你真的又面对了一个业，来自你前世的业，你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一个抉择，也就是对于外在的事物，对于外围的事物，他们有业力法则的牵引，你总是会碰到那些出于业力的现象来到你身边的人跟事物，但这是外围，外围总是这样，你会碰到一些你熟悉的人，碰到一些跟你有业力牵涉的人，而在任何一个人的内心深处，有那么一块地方，有那么一块一小块田地，在那里面是完全没有业的，在那个里面只有你的渴望，你希望怎么样？你希望获得一个怎样的成长？希望获得一个怎样的进步？在那一小块地里面，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愿望，如果你倾听的话，你在你里面最里面，你是有一个愿望的，每个人都有，而这个愿望就是你的自主能力，自主的力量。当你找到了你最深处的这个愿望，你就可以以它为出发点来抉择，你是要往这儿走，还是要往那儿走？这是最深的愿望。从最深的愿望出发的时候，你将有非常清晰的视角，也就是比如说你想当中医， 这是你内心的愿望，但是内心的愿望碰到外在的业力牵涉的人跟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选择的空间了。当你想当中医，而外面的这个人，如果你跟他在一起，你还能当中医吗？如果不行，那么即使你跟他有前世的业，即使你曾经跟他多生多世为夫妻，你这一世一样可以选择 no，我要选择另一条。也许我要选择另一个人，也许我跟另一个人在一起，对于我最深处的愿望是有帮助的。所以，当你从最深处的成长来做选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应该选择哪儿了。你不一定非要选择那个跟你有业力牵涉的人了，因为这不是注定的，可以改变。当然，在你改变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会面临阻力，因为你的业要找你，要找你算账，而你竟然说我不，那他肯定会像阿伽曼那个妻子一样，绕着你缠着你，跟你哭，跟你闹，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阻挠你，不让你往你要去的那个方向去。他总是说你跟我的缘分还没有尽，你一定要跟我的缘分。进了以后，你才能离开，就像阿伽曼那个妻子一样，他妻子讲了完全同样的话，他跟阿伽曼说：“我跟你还有缘，你为什么这么早离开？你不能离开，你必须把我完美的终结了，你才能走。但是如果你跟他真的再做夫妻，你们的终结是没有头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选择你的业，而选择了你的志向。”你灵魂的愿望，你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挠打击。在面对阻力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惯性非常强大，但你要坚持，坚持走你自己的道路。这意味着你在活出你本来你是的那个人，活出你是谁，而不是活出。你曾经的伴侣眼中的这个你，你如果活出你曾经的伴侣眼中的你，你生生世世都会是那个样子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所以赛斯提到，你不一定非要老是跟同一个人做夫妻，随着你的成长，你有可能会选择别人，而你内在的高度越高的时候，你选择的人。可能会越来越不一样，所以那个原来跟你在一起的人，可能越来越无法跟你匹配了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变化的，一切都是变化的，并不是说你跟他做了一百世的夫妻，你就会一直跟他做下去，不是的。就像阿伽曼一样，他成长了，但是他妻子没有成长。那最后，即使他们以前有那么深的业力，那么深的缘分。到最后，他们还是分开了。这个分开是符合能量现象的，因为能量的法则就是同频才能相吸。你们的频率不一样了，已经，所以再纠缠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没有宿命，并不是说你一定会跟某一个人在一起。只有频率，只有能量的频率，你的频率会决定你将会跟谁在一起。随着你频率的改变，那个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改变。如果他不改变，就会换人，换一个别人，就会有另外一个同频的人来替代他。所以，最终决定的权利还是你，你是有决定权的。如果你足够清醒的话，当然，阿难在这里，他的清醒是来自佛陀的加持，来自楞严咒的加持。他自己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，他是在楞严咒之下变得清醒的。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，已经9:30了。 我们今天实际上是补讲了上次的最后一句话。上次因为就最后一句话，我说我要窃听下回分解，所以实际上是补讲了上次的最后一句话。我们就把再晚几分钟吧，我们把最后一句话讲完。刚才讲了前半句啊，非是一生给予一劫啊，阿难跟摩登伽的关系，还有后半句，我一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。据说摩登伽女啊，在楞严经里面，她比阿难早证道，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的。阿难是佛陀圆寂以后，在大迦摄的手底下，最后成为阿罗汉的。但摩登伽比他阿难要早得多。这个女性非同一般，她虽然是妓女，种姓非常低，但她被文殊师利带回佛陀那儿的时候，他立刻在佛陀的这个教诲之下，立刻就成道了。成道的非常早，摩登伽反而是比阿难更早的断除了爱欲。所以楞严经这个在这里面讲，我一宣扬爱心永脱，爱心永脱是指谁啊？摩登伽，不是指阿难，是指摩登伽立刻就成了阿罗汉了。说断就断，摩登伽是很厉害的。为什么他会说断就断？有人说对了啊，有人说对了，因为实际上，作为一个女性，她唯一牵挂的只有阿难。生生世世以来，她唯一牵挂的只有阿难，阿难是她的魔杖，而不是相反，不是摩登伽是阿难的魔杖。正好相反，阿难是他真正的魔杖。当在佛陀的引领下，他放下了最后的这个人，这个阿难，这个魔杖，他就立刻成道了。因为他内在的资质，并不比阿难差，他一点都不比阿难差。他内在有很深的资质，他跟阿难多生多世以来都是一起修行的，所以他资质也很深，资质非常深。而唯一阻碍他不能成道的只有阿难，他对阿难的这份爱，这份执着。对，当他最后放下这根唯一的执着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开悟了。立刻就开悟了。实际上，女性在这一点上比男性容易臣服，男性不太容易臣服。男性是理性的动物，理性意味着他始终有怀疑，他不会完全臣服一个人，而女性会，女性是全然的臣服。所以，当摩登伽来到佛陀面前的时候，他产生了全然的臣服。当他把阿难完全放下的时候，佛陀的加持立刻贯穿了他，他立刻就成道了。对，他的投入是那么的深，而阿难不会，阿难在佛陀身边几十年了，30年了，他都没有摩登伽那个片刻那样的投入。对，阿难一直到佛陀死后，圆寂以后都没有开悟，他的投入总是有一份保留的。而一个女性，她天生的这种作为一个女人的品质，她天生就会容易臣服，天然的。所以摩登伽很快就证阿罗汉，叫爱性永脱成阿罗汉。彼上淫语无心修行，神力明资素正无学。她是一个妓女，她没有什么修行，但由于神力佛陀的加持，素正无学位，罗汉位。云何汝等再会声闻，求最上乘决定成佛啊！更何况是你们在座的这些比丘、这些男人啊，你们甚至还 不如一个摩登天女啊。他的放下是如此彻底，他彻底的放下了，连阿难都放下了，所以他立刻成功了。而所有在座的人，其他的人还没有像摩登切那样彻底的放下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一个女性容易非常容易进入一个奉爱的宗教，因为她比较容易臣服，比较容易放下，她比较容易爱，比较容易爱。她一见到佛陀就完全的皈依了，完全的皈依了，以至于一个蜡烛突然点亮了另一个蜡烛，因为她靠得那么近，她毫无怀疑的敞开。阿难不再是他跟佛陀之间的一面墙，现在他已经把阿难扫开了，扫到旁边去了，所以他跟佛陀之间已经没有障碍了。他的奉爱，他对佛陀的完美的奉爱，立刻使他成道了。而男性就没那么容易。在佛陀在这个楞严经讲，你们在座这些声闻弟子，这些僧人就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像摩登切那样彻底的放下。好，这一段还是很精彩的啊，这一段我们花了两堂课来把它讲完，还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话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